空调温度不一样的人不能在一起。打败什么婚姻或者打败爱情呢？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我已经结婚了，然后我还有个女儿，我大概率是不会支持我女儿婚前同居的。
其实婚姻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双方去解决分歧的能力。
小伙计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碰爪精彩日常。碰爪是一个主打虚拟化身、多人伴你名社交的神奇 APP，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开局或活动内容，去现场感受和爪友们讨论的乐趣。好啦，话不多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可以去讨论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婚前同居的那个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就是每个人可以先说一下自己观点。
哦，我认为利大于弊，而且很有必要。你谈恋爱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说有这种在一起生活的经历，两个人可能说哎周末见个面这种，也很难去了解到一个人的真实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他的生活状态，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你要结婚之后，你是要跟他一直面对这些，要面对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的。举个例子，就有些人出门的时候流光水滑的，就是又是香水啊，是吧？又是化妆啊，但可能他家里那个垃圾攒两个月都没扔，所以这个是有必要去通过这种了解一下的，我认为。
行，那我们就是胖虎呢？
我肯定同意，就是需要婚前同居。对于婚姻这种事儿来说，要开盲盒，我感觉点太大了呀。你如果就除了刚才富贵说的那些什么是不是什么干净讲卫生啊之类的，还有就是各种生活细节嘛，各种生活习惯的问题，两个人生活习性啊各方面是不是匹配，然后在一起同居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真实的性情，对吧？他之前是不是一直戴着面具之类的。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不婚前试一下的话，那婚后真的是太惨了。说实话，男性还好，我觉得男性还好，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是以开盲盒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大概率有可能会踩雷。
但是有的人会伪装很好啊，即使就是那个同居的时候也依然可以伪装的戴上面具做一个好人，但是可能
那如果这种人你不同居的话，那岂不是更那个什么呀，对不对？
我觉得婚前同居很有必要啊，就是我想不出来有哪些是弊端的，我只能想到它有利的点，我想不到有任何弊端，所以我特别想听听反对的意见。我先说说我觉得就是有利的点，就是就是尤其像刚才那个胖虎说的，就是你可能有的人他是在伪装，你在即使说你们长时间谈恋爱，但是你不可能是一天24小时的在一起，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是一副面孔，但是当跟你分开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但是你如果说是婚前就说同居的情况下，大部分就是你们的相处的时间会变长一点嘛，他不可能说时时刻刻都在伪装。那比如说晚上有没有偷偷给别人发信息啊，然后有没有什么，然后说像可能谈恋爱的时候说明明跟你说是我晚安了我要睡觉了，但实际上偷偷在跟别人聊骚，那也有可能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而且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就是如果是婚后开盲盒这个代价太大了，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婚姻制度，就是你要想要就是给你试错的这个机会太小了，就是你发现你结婚之后才发现两个人不合适，然后要离婚的话又什么冷静期啊，然后又不让你离啊，然后就是各种劝和不劝离这种，我觉得就是成本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利很多， 我是暂时没有想到哪些比。
那行，那我们那个郭佳佳，你是怎么认同这个呢？你觉得婚前的同居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在我们就是老司机云集的碰撞平台上提这个问题，是不是感觉不太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幸存平常，我们老司机云集地方云集的地方基本上都会说是婚前同居是利大于弊的，就这个问题对在一些老司机当中是问不出结果的，这是第一点。所以然后就其次的话，就是所谓的婚前同居婚后开盲盒，所以我就直接论证是为什么，就是婚前同居利大于弊吧。要是放在以前八九十，别说八九十年代，零几年一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怎么说婚前同居不太可能，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那个就是处女情节很普遍，处女情就是男生逐渐放下处女情节，也就是最近几件事儿。第二是婚后开盲盒的话，以前没有离婚冷静期，离婚可能是比较容易，所以那会儿能很多人可以忍受婚后开盲盒，因为那会儿离婚很容易。但是现在离，刚才有人提到离婚冷静期，谁敢开盲盒呀、啊？对不对？然后的话，还有一个有原因，就是九几年、零几年的时候，还有在当时就是离过婚的人，不论男女，就是说都会被人议论说闲话，在别人面抬不起头来。而不像现在离婚之后，那个就并对现在人来说，离婚并不是什么那个丢人的事儿。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至于说那个开盲盒，就是说有人提到，就是婚前没有同居可能会导致一些就很多问题的话，你直到婚后才发现婚前同居可以事先排雷，那就主要这几点大家都已经说过了。所以说我说重点就是，第一就是说在碰爪这个平台上，可能就是绝大部分就我们碰爪上用户本身就不是那种保守的人群，就是这个是第一点，这个问题问的可能问不出所以然来。其次就是说提到就是那个就是沉默成本，这就刚才说离婚难呢、啊、还是离婚说闲话什么沉默，还有处女情节沉默成本这事儿，我要说主要就是这些。
行，明白了，就是大家所有的就是目前麦上的一致的观点，就是婚前同居是利大于弊的。
或者队长可不可以这样，我们稍微换一下，既然大家目前现在都同意，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一下，那婚前同居我们到底观察对方观察什么，就是婚前同居我们是什么。我能想到的一条就是那个，就是有点像网络段子，就是说什么空调温度不一样的人不能在一起。
那这样吧，我们一开始我们可以从男生和女生去讨论那个角度去出发，去讨论一下，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婚前同居的话，同居多长时间结婚比较合适，然后在同居期应该观察对方的哪些行为，才能判断他是一个适合结婚的人。
我认为时间，如果真的就是想结婚的话，三个月其实就够，三个月完全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三个月
就
挺好的。
不是，我认为就是婚前同居之前还有一段相处的阶段嘛，同居之前先相处一段时间，然后同居三个月，这三个月是完全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习惯的，生活习惯的。但是你要说一个人的担当啊，责任感，不管男女啊，就是你去观察对方，如果没遇到事儿，你其实很难去看出来他的这个担当和责任感的。如果就三个月平平淡淡，哪怕一年平平淡淡，你也是很难去观察出他有没有担当的。有些人可能就平时哎，就嘴上说的很好，哎，我什么事儿都能照顾你，可能哎，比如说哎，发生火灾了。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啊，他开窗我就跑了，住一楼开窗我就跳出去了，根本就不管另一半的死活。但是你不遇到这样的事儿，其实你不太好去判断他。对，所以我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种特殊事件的话，三个月足够了。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延长一点吧，半年左右。然后对于富贵刚才说那些极端情况，我觉得那太少遇到了，就算是结婚以后一辈子有可能也遇不到，所以不那个倒不是考察的重点。而且有一句话不是说呢，不要考察人性，人性经不起考验，就不要考察那些特别人性深处的东西，就看最基本的生活习惯吧。你们作息啊，饮食啊，然后就是各方面的，就是鸡毛蒜皮这些小事，因为他们不是说的嘛，这个打败什么婚姻或者打败爱情的，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柴米油盐， 我觉得就是这些小的方面吧。
那男生在婚前同居是会观察女孩子什么呢？就比如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你是以爱他的形式去观察他呢，还是以他是我是合当我当一个合格的老婆去观察他呢？就你对老婆的需求是什么？
这个就咱就不敢说什么合适老婆，就是男女平等嘛，就是互相的嘛，就是一家一室的那种呗。就是比如说刚才艾瑟提到了一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类似于聊骚或出轨之类，其实我感觉男女都有吧。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大方面，就看这些他是不是一个真的专一的人，然后再有就是大面上都能过得去就行了。比如说刚才富贵说那种，别太邋遢了，因为我处女座太邋遢的确实受不了。然后别的，别的应该没有太多了吧？因为你都已经决定同居了，就是其他的可能，比如说性格一开始那些，可能都已经就是都知道了，对吧？大面上那些东西，所以就是看一些生活中的细节吧。再有是，或者是他愿不愿意，就是两个人一开始可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合适啊，就是愿不愿意，就是稍微为了对方将就一下，这种啊。
我是觉着，就是你两个人，你比如说在一起，就像他们前面就说的，你在没有跟他同居的时候，你不确定这个人会不会在生活作息啊，或者说你各方面跟你是不是合拍，就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很健康或者很老年人的生活作息，你可能也不一定能接受，他也不能接受你，你也不能接受他。我觉得这在日后的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不合适吧。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男生也会有，女生也会有，就像女生可能表面光鲜亮丽，但是私下里很邋遢，屋子里很乱，从来都不收拾啊什么的，这是一种。或者是说男生就是很，也不能叫就是直男，他可能会觉着所有的家务都应该是要另一半来承担，自己就只是回家就可能躺在沙发上，就是哪怕摆烂呀、啊、或者打游戏也不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如果你是在不同居的情况下，你是不会知道他这种情况的。我觉得这很多对日后的生活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艾瑟呢？艾瑟有没有再补充的？
对，我觉得小熊说的那种其实就可以说叫家庭责任感吧。到同居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上我可能属于比较慢热的那种，我觉得可能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合适。因为就是你可能刚开始就是还你刚开始就两人说要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肯定有一段时间还是这种非常甜蜜的，就是还处在就是很兴奋啊很开心的那种阶段。但是就是你随着时间拉长的话，他不可能就是一直伪装嘛，就是总会就慢慢的能够显现出来，就是他真实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像他们刚才说的，你是不是比如说家庭责任观念，就是说你回来之后你是不是这个家务怎么分配啊，你们两个人真正的生活在一起的话，这种家庭琐碎的事情是不是有这种能够分配好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因为你以后时间长了，你结婚之后时间长了，就是回归到平常，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这种是很平淡的生活，就会能你们两个这种关系能不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我觉得就是体现在这些小事儿上面。
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双方你要真是奔着一起去的，走到最后去的话，奔着白头偕老去的话，那肯定是婚前同居越久越好。但是要从实用性、功利性角度，那我觉得从现在相亲情侣婚前同居的那个大致平均数可以算上，我觉得3到6个月这个范围最合适。就刚才那个人说3个月，我觉得这个合适，因为现在就是那些着急结婚相亲的情侣，他们那个婚前同居范围一般的也都是在3到6个月当中嘛，长的也不会超过1年。 所以我觉得三到六月这个范围上，就是它就相当于前人已经趟过来了，三到六这个六三到六这个范围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就听大家说啊，我感觉就是大家对这个同居的这个时间最好是截止到半年，然后再进入婚姻，再考进入婚姻比较合适。但其实我觉得半年内还是比较容易隐藏一些东西的。我这边的就是觉得是同居一年是比较好的。然后我就是增加一个我自己对这个婚前同居的一个想法，是我觉得可以观察这个人和他父母的相处方式，然后以及和同事和他的朋友的相处方式，还有和那个同事之间的相处方式，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比如如果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时候是平等互助的，那可能婚后之后他的父母可能不太会去插足你们之间的生活。但如果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时候是完全处于一个完全听父母的状态，或者是他支配父母生活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就可能就是他在婚后之后要么就是父母会插足自己的生活会比较多，或者是他会强制要求你，就是在和你生活中他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会一直在给你灌输一些思想，要求你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仅要观察他的一些行为，还要观察他去和别人相处的一些行为，就更容易看到这个人的整个人的一个为人处事以及一个品行的一个全貌。下一个问题，有人说就是那个同居其实不太好，就是因为觉得就是同居的话女生会很吃亏，你们对于同居对女生吃亏这件事情怎么看？
就这么说吧，首先我想说，谁认为是女生吃亏，就是认为女生吃亏这个人他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从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认为是女生吃亏人往往也是女生，我说这是凭我经验凭我观察来看的。但是你可以反问这种，你可以反问他这种问题，如果说同居是女生吃亏的话，那么你觉得男生介意女生有没有道理？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我知道郭佳佳的想法，就是说有的人就比如说就是男生吧，就是我们讲就从男生的角度说，他可能很希望能跟他的女朋友同居，但是在结婚的时候他又很介意他的老婆之前有跟别人同居过，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悖论。
会有这种情况，你就特别不能理解这种人。
对呀，你又想跟别人同居，然后你又介意他跟别其他的人有过同居史。
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在以前处女情那个情况，当一个男生主动跟女生提出同居申请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如果说女方同意双方婚前性行为的话，那个年代，如果说一个女生真同意了，前提得是她认准将来非这个男人不嫁，否则女生是绝对就在那个否则在那个处女情节的那个年代，女生是绝对不可能同意婚前性的。同理，男生是做好了那个对这女生负责一辈子的打算，才会抖胆向女生提出婚前性的要求。如果男方没有抱定这个要对她一辈子负责，要非她不娶这个觉悟的话，男生是不敢提出这种要求的。在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子的。
那艾Sir，你觉得这个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就是为什么会有未婚同居女生吃亏这句话呢？
我觉得这有这句话就纯粹就是因为有处女情节的人说的吧。在以前吧，可能觉得好像说同居就会代表发生性行为，但是现在吧，就这个就不是就发生性行为的这个代表了。
关于吃不吃亏这个话题，就是咱们不管说有没有处女情节这件事儿啊，就是这个社会上有一个主流的一个思想啊，就到现在依然是个主流的思想，就是这个男的哎睡了哪个姑娘，这个男的特有本事，这个姑娘被谁睡了，这姑娘特别傻。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就是只从生理角度来说啊，就是在这种没有婚姻束缚的性行为情况下，女孩确实比容易受到更大的伤害，比如说未婚先孕。
但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属于男生的不负责任。
就是同样啊，如果男生和女生在同样处于不负责的一个状态下，咱们两边是对等的一个状态下，同样处于不负责的一个状态下，那再从就纯生理角度来讲，咱不讨论社会角度，就纯性别角度来讲，女性在生理上受到伤害是要高于男性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所以说他也会有说哎同居的时候女性会吃亏的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首先关于这个意外怀孕这件事情啊，并不一我不认为每个男生在跟女生同居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如果女生怀孕就会一定会要跟她结婚这个准备。首先我觉得女生就是男生很多要跟选择跟女生同居他们会很乐于，是因为他们很方便，然后找一个女生可以当自己的保姆或者是那个就是方便他的一些那种那个啥。然后另一方面我真的是还有就是关于生小孩这个事儿，就是不是男生不想要，有时候也会有女生不想要的这种情况，可能比如他在事业上升期他不小心意外怀孕了，他就是不想要孩子，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打孩子这件事确实对女生不管是心理和身体上都是有极大的那种伤害的。我还有一点其实就是如果要是那个婚前同居时间长了双方那个情感疲惫了，你们觉得该怎么样解决能重新找回新鲜感呢？这也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双方同居时间比较长，然后又没有合适的时间去进入婚姻，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感情进入了疲倦期，那我们该就是双方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就是这种人的话他不光是婚前同居，他结婚以后一定也会有七年之痒。就是很多人会有这么一个心理，就是我可能跟我的另一半不管是男女啊，跟另一半我已经同居3年5年了，就是可能习惯上就是哎他就是我的人了，然后我也不需要再怎么去可能慢慢的我就是哎他可能不会说一下子就离开我，就有点像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敢跟父母大呼小叫，因为我们知道你再怎么着父母也不会把你扔掉，父母也不会跟你断绝关系啊。就是你同居3-5年这种他也会因为这种潜意识里这种心理，我认为的啊，没有科学依据啊，潜意识里这种心理他就会不太在意，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去在意另一半的感受。这个其实就得靠经营了，你需要每天给另一半一点新鲜感，而不是像完成任务似的520买个什么东西，214买个什么东西，就逐渐的不要像完成任务，就想办法营造一点小惊喜啊，做一点小浪漫。当然你要是说你就是不会啊，那也没招。
如果你喜欢碰撞的内容，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掌握一手开局信息，直达现场，期待你的声音也出现在节目里。
哎，我看小姨刚才在旁听说了很多，小姨你觉得婚前同居这一块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啊？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说所谓赞成或者不赞成，你这个同居这个事情是每一对恋人他不一样的情况的，你要根据他的不一样不同情况来判断。我已经结婚了，然后我还有个女儿，我大概率是不会支持我女儿婚前同居的。
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说其实你婚前同居其实就是一个婚姻的提前演练嘛。
嗯，
对吧？那其实你在那个同居之前，在你跟他建立恋爱关系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来判断出这个男孩子。因为我是女儿啊，我可能就站在我女儿的角度，就是你要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可能会教我女儿去怎么样判断这个男孩子适不适合你。对，就是那就其实就没有必要去再同居嘛。
那如果要是就是两人双方习惯不太一样的，比如就是我没有同居在一起，我其实不是很了解你的生活习惯，你在外边表现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在家是另一个样子呢，这种很有风险啊。
一样的，他在外面表现得好，就像刚才我不清楚是谁说的，他可以一直去伪装的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他愿意伪装，他愿意伪装的话，他愿意一直伪装，他就是他如果是愿意伪装的话，他可以是你没有遇到特别极端的情况下，他可以一直伪装下去。你在同居的时候，你不一定，因为同居它毕竟只是一个婚姻的模拟，他不一定会遇到极端的情况，那你也揭示不了这个男孩的真面目。
所以你是不赞成婚前同居，你是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母亲看着女，就是如果女儿进入婚前同居状态，是觉得她会吃亏吗？还是说是为什么不赞成？
如果你们就像刚才谁说的，说同居只适合除了最后一步什么都具备的人，如果你们两个人是奔着结婚去，你们就是彼此认定了双方，那干嘛不一步到位就直接结婚呢？那如果啊，你们有未来有分开的可能，那的确是对女性的伤害会更大。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在这点上是对女性是更不公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社会环境、社会舆论，还是对于女孩来说，都是会，如果他们最后没有走到一起，是对女孩伤害会更大的。当然，如果我女儿说我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我现在不想结婚，那也 OK， 我也尊重他的选择。但是我是个人来说，我是不赞成的，但是我也不歧视，或者说也不会用另类的眼光去看那些婚前同居的人。
那你会教你女儿怎么去识别她男朋友是否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呢？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在于我和我丈夫的相处过程中，其实一个好的就是我刚才会说嘛，说你女孩子就是不管女孩或者男孩，你在婚前一定要进入你的另一半的家庭去看他的父母的婚姻的相处模式。
就是
我和我丈夫的相处模式就会给我女儿带来一个良性的，我不能说完全良性的示范啊，起码就是说我会给她带来一些示范，她未来她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
她会知道这个婚姻是否是健康的婚姻，就是由父母这边去看，对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婚姻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双方去解决分歧的能力。
那你会觉得就是婚姻中就双方的付出这一块重要吗？
我们说，因为我今天还跟我朋友说，我说我是一个不去礼拜的基督徒。我们是说基督教里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说施比受有福。其实，在关系里边付出那个对。为对方付出的那个人要感谢对方愿意承受我对你的付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到你这个问题。就是我喜欢你，我愿意付出，我为你做的一切事情我都为我做的这些事情负责。我不会因为我对你照顾的无微不至，我爱你，我为你买了什么东西，我为你做了哪些情绪的输，就是跟你共同承担了哪些，而去要求你必须得做出什么事情来回报我。
那好难啊，我总觉得情感就是在情感里的两个人，他们就是会互相计较，会就是时间长了可能会互相计较彼此的付出和对方的付出，就可能就觉得我的付出是100%，但是你的付出只有50%这种。
其实这种感受只是我们作为付出方的一种感受。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一个是有可能你对他的付出他会有感受到压力，如果你是会还带着我对你，就比如说我给你买100块钱的东西，我希望你也回我100块钱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对方是能够感受到压力的。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去计较对方希望对方回馈我们的东西的时候，那其实你们的关系是出现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验双方的解决问题的、解决矛盾冲突的能力。你怎么样去向他表达你的不满？就我们的确不否认哈，就是当就像我说的那个状态，能100%说施比受有福，我去感恩你，这种是圣人，没有人做不到。我们其实都是在跟对方是含有期待的，是对对方有期待的。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期待，并且让对方愿意满足你的期待，这个其实就是考验我们的能力的时候嘛。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
那我想问，就是小姨，你是说你之前，因为你说你现在结婚了嘛，那你是等于说没有过婚前同居的经验，然后就直接结婚了是吗？
没有啊，我跟我老公也婚前同居了好久啊。
然后你觉得是这个同居是没有必要的，就对女生来说。
就是我刚才是谁说其实你在20多岁的时候，你其实那时候是其实是挺傻的。
挺傻的，确实挺傻的。
对，真的是那时候就傻乎乎的，就是觉得哎，我跟你在一起，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我恨不得天天跟你在一起。所以当那个我换了一个房子的时候，我老公说，哎，我们在一起住吧，就很自然的就觉得，哦，那就在一起住吧。
你会有考虑过那种情况吗？就比如如果就像婚姻生活和同居生活同样会出现一个情况，当感情趋于平淡的时候，怎么能重新找回新鲜感？
所以我们就说你要在生活中给自己制造小惊喜嘛，给你和你的另一半之间你要去制造一些美好时刻。
或者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同居了那么久，是什么契机或者怎么决定要该结婚了呢？就是有没有经历过刚才
我现在回想起来啊，我跟我老公同居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也是有忐忑的。我那个时候我同居，我也不敢跟我父母说，他们也不知道我跟我老公同居了。那个时候就是他们一直以为我们在谈恋爱，然后就因为我老公比我大3岁多嘛，就开始催婚，就然后我们就结婚。
对，这说明其实在同居过程没有发现特别大的不合适或特别大的矛盾，感觉那就结婚，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其实我跟我老公真正爆发就是比较大的矛盾是我在我生了我女儿之后，就我们那段时间得有三四年的时间，我就一门心思想要跟他离婚。
原因呢，就是教育理念不合吗？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刚才刚从另一个局出来啊，在那个局里边他说就是婚姻里边会有一些特别细小零碎的磨人的东西，的确是这样。就是当你这些，我为什么我会说其实婚姻是考验两个人解决的问题的能力啊，其实我丈夫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差，他情商很低，但是他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他很珍惜家庭。就我们如果当初他松口的话，我们两个可能就早就离婚了。他当时就说你怎么都地都行，车给你，房子给你，孩子给你，所有都给你，就是不离婚，就是不要离婚。
但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是比较有担当的男人。但是
我又会想一遍啊，就是他明知道你痛苦，但是依然不跟你分手，不跟你离婚，那你会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一种真心呢，还是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更痛苦的存在呢？
其实在当时我是觉得他就是很自私嘛，他其实因为我婆婆是在我老公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嘛，所以她就很想就是有这种完整的家庭，就对家庭是很执着很追求的嘛。我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她是很自私的，她就是为了满足她自己的这种需求。
就是从那段痛苦的回忆中走出来之后再思考这些事情，就会发现不是那样的，是吗？
对，其实他也在努力的去调整，只是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你在那个陷入那种极致的就是牛角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看不到对方做的任何努力，他做的任何努力你都会觉得不是，都是会觉得他只是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
明白了，我知道了。就是他在以他自己的这种方式去挽回情感，但是这个情感就是你 get 不到他的努力。
对对，
其实不放手也是一种努力哈。
是呀、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把我所有那个攻击性的行为和话语都冲着他使完了，后来实在没招了。
主要是我之前也经历过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很痛苦一点是，首先他是不放弃，但是他的那个唯一的努力也就是不放弃了， 然后除了不放弃这一点，他没有做出任何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是在自私的去在占有，在消耗你的情绪，然后会把我所有的就是坏情绪就更加的爆发出来。
嗯，其实对于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为什么婚姻和那个和同居和那个谈恋爱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公那时候就已经结婚了，然后有孩子了，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羁绊。如果你在同居的时候可能某个时刻爆发出了特别严重的矛盾，实际上两个人真的就分开就分开了。但是你到了婚姻的时候，其实是他这些羁绊会让两个人更难以分开，然后就会有让两个人更有机会能够，就是当过了那个情绪的暴风骤雨的时候，两个人都平静下来的时候，能更有机会去探讨如何让这段关系继续走下去。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婚前同居时间太长了，导致就他不想结婚了。因为在同居的时候，他看到了很多他无能为力的一些事情，但是又分开吧，又挺难的，所以就是会对婚姻产生了很多的抵触情绪。同居和结婚的区别其实挺大的，同居的话，你就会觉得你在这个两段关系里边责任是比较低的，就是你的道德感会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如果结婚之后，你的就是那个责任和你的道德感就会很强，而且就是真的同居真的很容易消耗两个人的情绪，我觉得特别容易消耗情绪，对啊，激情和对特别容易消耗激情，就是你时间长，就同居时间长真的很不想进入婚姻。而且我依然觉得结婚了同居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就是怎么去验证两个人的就是情感的那个持久度，就是需要一些大的事情。
不不不，其实是你是可以从他平常的为人处事的一些事情里，你是可以观察到这个人他是怎么样解决矛盾的方式的。比如说他在单位跟同事因为工作产生了矛盾，他通常会怎么做？就是他跟领导产生矛盾，他通常会怎么做？你们出去开车，他有没有路怒症？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都这些，就是他处理这些，你生活中肯定有一些不爽的点，不是一帆风顺的。
然后其实同居，他其实也是可以不同居的。主要是我觉得就是双方在相处的过程中一定要是去那个不要只是因为被爱情盲目的就是遮住了双眼，应该还是需要一个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对方是否适合，然后以及对方的整个的性格还有人品问题这一块。好了，那我们今天到此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尽快的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同居的他，可以让你结婚的他。拜拜了。